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请打开你的摄像头，我们可以来看到彼此。左君执事，如果你那边技术上需要放权限的话，可以那个让弟兄姐妹可以来打开哈。好，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看那个使徒彼得，他在圣殿里面讲完道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其实是在讲福音。在这里我想能够来有一个这个。关于上帝的福音，我们是怎样的来持守的？在众多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托马斯·奥登。他在1900年，他接受《今日基督教》杂志访问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在梦中呢，我曾梦到我的墓志铭是这样子来写的。”他说：“那个话是。”这个人对神学没有任何新的贡献，然后他就说到，在梦里我是非常的喜悦，因为我真的了解到艾任纽所说的，他告诉我们不要制造新的教义。对我而言呢，他就说这是一个大的发现，因为在这之前，他就说他所受的教育都在告诉他，我要强迫自己不断的具有创新的能力。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神学家，我就必须走出去，做出一些别人从没有做过的事儿。但这个梦在某个层面告诉我，创新不是我的职责。而我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就是要遵从使徒的传统，来完成我的神学任务。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这有很多人，你们都是在公司里来做事的，可以来想象哈，如果你依然在公司里面使用着十年前的技术，那恐怕你现在又很危险，对不对？很容易被淘汰。你需要赶得上最新的潮流，然后要拼命的抓住最前沿的那个东西。我曾经认识一位在硅谷的西门子工作的弟兄，他中途呢他就去中国教书有十年的时间，然后呢当他再回来到硅谷的时候呢，他就找不到工作了，找了两三年他都没有找到，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他十年前的那个东西，但是教会依然需要听到十年前的道，依然需要持守2000年前的福音，依然需要信靠上帝在伊甸园所应许的救恩。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提醒加拉太教会说，我稀奇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基督之恩，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包括保罗自己在内，他的意思是说到，如果我现在所传的跟我以前所传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人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福音是上帝的启示，一旦赐下，就永不会再更改。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忠心的持守，并且坚定的来信靠。让我们再次一起来向神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来感恩，你在福音中向我们来显明你自己的公义，人彻底的败坏，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以及真正 归信的本质，得救的圣经的确据。然而主，这些构成福音核心的最基本的主题，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已经丢失了。教会将福音的信息大大的削减，甚至进行所谓的创新，来教导人归信只是一个人个人的决定而已，将得救的确据给任何做过决志祷告的人。主，你借着保罗说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基督的福音绝对不能够更改，削减后的福音就不再是福音，就如同一半的真理也就不再是真理。求主让我们在福音上能够忠心的持守，也在那亘古不变的救恩中来找到生命喜乐的泉源。这大好的消息虽然古旧，但是历久弥新。主，也求你来保守你自己的众儿女，今天上午共同在网络里的崇拜，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着安慰和满足。虽然进入上帝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也会经历有逼迫和患难，但这条窄路至终是通向永生，走在这当中的人是有福的，因此我们来向你感恩。听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一次《使徒行传》的正道当中，我们停留在第三章的末了。当彼得医治好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之后，然后呢，他就跟着彼得和约翰来到了圣殿内所罗门的廊下。很多人都很好奇，因为那个被医好的人呢，他正拉着彼得跟约翰。我们可以来想象，如果你在这个现场，你会不会感到很困惑呢？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我每一次来圣殿的时候，这个从美门经过，我都会看到他坐在那里。然后他今天怎么就进到圣殿里来，然后能够跑着跳着来赞美上帝呢？他跟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站在一起，那是不是这两个人有什么奇特的能力，然后来治好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这个时候彼得就抓住这次的机会，在那里开始当众的讲道。他将群众的注意力从摊子和这个使徒本身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整个宣讲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彼得宣告说，耶稣基督是那圣洁公义者，是生命的主，他虽然被不法之人给杀害，但是神却叫他复活，以此来证明耶稣基督的义，而我们都是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紧接着彼得就是发出一个悔改的呼召，他说道，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罪人在本质上都是与神为敌的，黑暗从来都不愿意接受光，因此当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神的选民就是拥有着先知的预言和弥赛亚应许的百姓，竟然是公开的拒绝了耶稣基督，反而是求比拉多释放一个邪恶的囚犯给他们。当彼得来宣讲的时候，这件事情会怎么样的来发展呢？这个就是我今天来正道的主题，就是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我的正道分为以下的两点，我们来看第一点，恩典的福音给人挑战，你是相信还是感到烦恼？当使徒们对百姓说话的时候，这个布道大会正在进行， 然后在下面很多的听众，他们正在聚精会神的聆听着那福音的大好消息。然后有一群人呢，非常匆匆的就赶来，就是我们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所看到的，就是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他们不是赶着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他们是要故意的来破坏这次的聚会，是要逼迫彼得和约翰这两位的使徒。教会在世上来受到逼迫，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我们大家有很多次来为着生活在穆斯林地区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基督徒来向神祷告。我们曾经为土库曼斯坦的基督徒来祷告，这个中亚的国家有超过 90% 的人口都是穆斯林，基督徒呢是极少数的群体。在前总统的铁腕的统治之下，他大力的倡导穆斯林的信仰，然后就迫害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呢为着以北京守望教会和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为代表的中国家庭教会来向神祷告，直到在无神论的环境之下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往往就意味着你必须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在这里逼迫彼得和约翰的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无神论者，他们都是敬畏耶和华神的犹太人，他们与彼得和约翰是看着同一本的旧约圣经，然后在会堂里他们是敬拜着同一位的上帝。而祭司们呢，更是在犹太社会当中的宗教领袖啊，他是整个犹太社会当中那个虔诚生活的一个代表。守殿官啊，在这里这个词呢，如果通俗来讲，他就是圣殿保安队的大队长，他带领着手下的人，就是日夜来守护着上帝的殿。因此呢，这个守殿官啊，他是比其他任何的人都更有机会来听到上帝的话，因为他上班他就在圣他就是在圣殿里面，然后很多的仪式就是在他面前来进行的，他熟悉圣殿里的敬拜。而撒都该人呢，这个撒都该这个名字，他跟撒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相似啊？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撒都该人就是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跟随着大祭司撒都教导的人。而我们都知道撒都是第一圣殿时期的那个大祭司。撒都该人他们认为我们就是谁呢，是撒都的传人，我们是撒都的嫡系的子孙。我们明白了这些的这样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就不禁感到更困惑了。我们会来问到，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来逼迫彼得和约翰呢？经文在四章的第二节跟我们交代说，是因为彼得和约翰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他们感到很烦恼，于是就下手拿住他们。当时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来看到，是撒都该人呢，他们跟撒都有着天壤之别。撒都该人从来不信死人复活的事儿，他们也不相信末日的审判。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就是跟耶稣针锋相对的一群人，故意的来刁难主，说夫子啊，还看上去很敬虔啊，是要来求问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到摩西说过，对吧，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这么一个事儿，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个第三个 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的哪一个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撒都该人他心里面是多么的邪恶吗？他们竟然编造了如此扭曲的一个事件，兄弟七人这么惨的一个家庭，挨个都死了，都娶过这个人。这恐怕在现实中还没有这样的事儿啊，但是他们也要来编一个这样的事儿，来问一下主，对不对？你说有复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但耶稣就直接拆穿了他们的前设。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潜台词就是：如果有复活，地上怎么生活，天上也是怎样的来生活。但耶稣告诉他们说：将来在天上，我告诉你们，不娶也不嫁，不再有地上的婚姻关系。死人复活是旧约圣经当中确凿的启示。当耶和华神宣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上帝的时候，神不是死人的神啊，乃是活人的上帝。因此你们不明白吗？死人是要复活的。而撒都该人呢，他们就硬着心来坚称说：死后一了百了，没有复活，没有最终的审判。这就像什么一样呢？这就如同一个在地上的人犯了罪，然后自己告诉来说没有警察、没有政府、没有法庭的审判，这只是什么呢？自欺欺人而已。无论是在天堂里永远的生，还是在地狱当中永远的死，难道撒都该人他们真的不知道永远吗？他们当然晓得，因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呢？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他们内心当中清楚地知道永生，因为他们就是如此的被造的，只是他们故意的来压制上帝清晰的启示。因此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以为是科技发达了，人们才开始不信神迹奇事。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人不信。不要让我们以为只是在近代理性主义抬头之后，人们才开始怀疑耶稣复活的真实性。撒都该人一开始就不信。当代人不信死人复活，与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在根本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罪人是惧怕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罪犯惧怕见到警察是一样的，他们内心当中的黑暗从来没有好转。撒都该人在表面上是敬畏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却是过着一个没有复活的生活，他们试图逃避的是上帝公义的审判。于是呢，他们就变成了一群只是为着今生而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第五节，那里说到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这就是在那个世代代表着犹太社会最高权柄的公会的成员。我们如果简单来理解的话，你可以来把它当成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社会当中的最高法院，大祭司任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前不久来宣判耶稣的死刑，在马太福音26章57节那里来记载说，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看到吗？同一群人，都是公会的成员，整个公会在大祭司那里已经准备好了。显然整个陷害耶稣的行动是有预谋的，主耶稣还没有抓，整个公会的成员已经招聚来了，是提前精心策划的。他们为什么要来杀耶稣呢？因为主耶稣多次强烈的来指控他们的罪恶，但同时耶稣也来就近那些忧伤 痛悔的税吏和妓女，将赦罪的恩典带给他们。而如今呢，他们又把耶稣的门徒给抓来，而彼得面对他们的审问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这位彼得啊，他曾经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是感到非常的恐惧，在小侍女的面前都这个发咒起誓来否认主，而现在彼得是站在整个公会的面前，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站在耶稣的位置上，他放胆的为耶稣来做见证。初代有一位教父叫屈梭多摩，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到：“看哪，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并不比先前的那个神迹更好，就是比瘸子行走的那个神迹更小。”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不久彼得在使女的面前都站立不住，而现在他却是刚强地站在整个公会的面前，而前不久他都经不起一个小使女的拷问，而现在他放胆地在公会的面前面对他们的询问。在前不久他三次地来否认主，但现在他让别人认明我就是跟过主耶稣的。在前不久彼得是彻底的失败，但这一次他不但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因为他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在公会面前做出一个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的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除了耶稣之外，你无法逃避地狱的烈火，你无法躲避死亡的咒诅，除了耶稣的恩典之外，你无法依靠任何其他的，包括你自己在内，能够使你靠着来得救。你只能够是赖恩得救，你唯有是通过因信称义，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第二条蒙恩得救的道路。这样的一个宣告一定会大大的激怒了很多的人，因为恩典的教义对于骄傲的人来说有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这会极大程度的来损害他的自尊心。我为什么这样子来讲的，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哈，有一位在人前啊，看上去光鲜亮丽的成功人士，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住着很大的这个房子，开的车子也很不错。这个新搬来这个社区，他身边的人呢，就纷纷的投来羡慕的眼光。有一天呢，在一个 party 上被邀请，我在众人面前来讲说，他是如何来取得这些的成就的。他就在人前呢，就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这个比众人的高明之处了。然后他现在的公司的市值是多少钱，每年有多少的增长率，在整个的领域当中处在什么遥遥领先的地位啊等等吧，诸如此类。我们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合哈，也都熟悉。正在他沉浸在别人这种阵阵的赞叹声张这个中的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个人，他就这个站起来又说，这个人的情况我很清楚，我跟他的父亲呢是可以说是深交，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个我如果这个来讲的话，我就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这么来说哈，你们所看到他住的这个房子呀，那是他前不久刚结婚的时候，他妻子那边这个算是他老丈人给陪送的一个嫁妆。而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公司呢，就是刚刚前不久他爸爸刚刚转让给他的。他可以说是没做任何的事儿，直接就拥有了这个公司。但是呢，他父亲其实对他现在所做的还有那么一点的失望。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四处参加这个 party， 根本就没好好管理经营这个公司，整个公司在他这个手中啊，这个季度其实还真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至于他开的那辆汽车呀，就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妈送给他的那个礼物。然后就开始这么讲下去啊，有人已经在笑了，在摇头了。可以来想象，在这个时候，这位光鲜亮丽的成功人士，他会是怎样的感受呢？他一定会非常的很恼怒，非常的气愤，因为这所有在人看来的那个光鲜亮丽的成就，在本质上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这就大大的刺痛了他的虚荣心，恩典抹杀了他与他周围任何其他人的差异。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一切，而别人没有得到，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努力，他比别人更强大，乃是因为家人的馈赠，他蒙受了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身边有哪一样东西不是上帝的馈赠呢？在申命记的8:15-18那里说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看到吗？圣经早就提醒，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的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工作，你赚钱，你能够得到这一切，也是上帝给你的。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8那个经文那边所来记载的啊，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对吧？他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得到了这片土地，而迦南七族的人没有得到这片土地呢？对吧？他们肯定会来想这个问题啊，研究历史的时候，会要这个做一个解答呀。那有没有人会这么来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色列人虔诚啊，我们生来就是上帝的选民啊，我们骨子里就带着一股那种天然的义，对吗？你看我们跟那个迦南地的人不一样，他们邪恶。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不洗手，他们平时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安息日的时候还做工，不专心寻求真理，不遵守上帝的律法。而我们以色列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有神的律法书，我们安息日的时候不做工，连那个电梯的按钮我们都不会去按，我们连那个一根柴火我们都不会去捡。所以呢，上帝就把迦南地赐给了我们。这听上去是不是有一些跟我们的回答有一点相似呢？我们会来想，我为什么信了主，而与我一起参加布道会的某某人就没有来信主呢？那是因为我比他在真理上更渴慕啊，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主啊，那是因为我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抓住机会。就是哪个时刻呢？牧师发出呼召的那一刻，我立刻就举了手，做了决定，上台做了个祷告。我为什么比别人更蒙福呢？那是因为我比别人服侍的更多，摆上的更多，我也比别人更多的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但耶和华神在申命记第9那里就来说到，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说到什么呢？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 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你们看到吗？按着义的程度，以色列民，你们不比别的人更好；按着正直的程度，你也不会比其他的人更优胜一等。为什么把他们给赶出去呢？是因为他们的恶。就是说，按着邪恶的程度的话，你跟其他任何人都应当被赶出去。那为什么你留下来呢？唯独是因为神怜悯了你。这就是说，迦南人邪恶，耶和华神将他们给赶出去，但以色列民，你们并不比他们更好，而是与他们同样的堕落犯罪。而但耶和华上帝说道，你们能够承受迦南地，乃是我完全的恩典，是我特别的来怜悯你们。弟兄姐妹们，你站在蒙恩的地位上，看到神对你特别的怜悯了吗？并不是因为你比其他的人更虔诚，因此你找到了救主耶稣基督。这世界上有许多比你更虔诚的人，他们撇家舍业，甚至是带着妻儿老小，在几千公里的朝圣路上，三步一跪，五步一叩。你这样来寻求过上帝吗？但为什么你得到了，他们没有得到呢？为什么以色列民承受了迦南地，但其他的民族没有呢？只有一个答案，全然是上帝的恩典。当斯布珍的他在教会里面，他谈论到恩典的教义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这样相信，并不是因为有神学家这样子来教导，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里头就是这样子来教训的。他继续来说道，我相信原罪、拣选、有效的呼召、圣徒蒙保守的教义，这些都是耶稣基督里的福音的最基本的教训。在这里他就说道，他说在这里我不问你们是否相信所有的这一切，你可能不会，但我相信你们在进入天堂之前会相信的。弟兄姐妹们，你会相信吗？最起码在所罗门的廊下，多有相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五千人。我们再接着来看第二点，基督的救恩将人区分，你属于哪个国度呢？当彼得回答完之后呢，整个公会的71成员竟然无一人能够说出话来，他们通通的是无言以答。要知道公会里的这些人可不是这个平庸之辈啊，他们是整个社会当中的精英团体，他们从小都受过严谨的拉比训练，他们就是当时公共辩论的专家，拥有了最高的话语权。但是当他们看到无学问的两个小民竟然散发着那无以言说的胆量，其实这个胆量是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加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有一点不知所措，对吧？他们开会之前的时候，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会是这样的啊！这个从来都没有想到，根本就没做这样的准备。彼得、约翰和那已经被医好的这个瘸腿的人，三个当事人站在整个公会的面前，事实经过非常清楚，没有人可以来否认。而且在彼得的回答中呢，他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虽然被你们弃绝，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他已经成了被父神来高举的弥赛亚。按照常理来讲，在这个确凿的证据和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前，你公会作为一个法庭， 就应该来宣判彼得跟约翰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所讲的也都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呢，他们却中途的休庭，秘密的商议说我们该怎么办这两个人呢？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来面对一个事实，瘸子行走的神迹奇事是真的，彼得所引用的圣经的经文也是这么讲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害怕这件事情就越发的传扬在民间，他们害怕的是福音的广传，他们害怕的是基督的复活，他们曾经尝试着将耶稣永久的封存在坟墓当中，而且还派兵丁严严的把守，拒绝他的复活，贴上封条，石头不能够被滚开。但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彼得和约翰，就是在为着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耶稣已经复活了，来做见证。审问彼得和约翰的这群人，他们压根是铁了心的来拒绝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拒绝来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这个睡觉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这个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罪犯，怎么配得做我的救主呢？以大祭司为领袖的整个公会，他们试图在极力地维持着一个严重的腐，已经严重腐朽的宗教的系统，而这个宗教的系统中呢，没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同在。我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当时的圣殿虽然在希律作王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扩建，看上去非常的辉煌，连这个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去到圣城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这个有门徒就指着圣殿说：“主啊，看这殿，对吗？”这简直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在圣殿的至圣所没有约柜，因为约柜已经丢失了。而且从来没有耶和华神的荣光像第一圣殿一样充满这圣殿。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就是上帝本身，所充满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耶稣的门徒所在的一个屋子。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所看上去富丽堂皇的圣殿其实是一个三无圣殿，没有神的约柜，没有神的荣光，也没有神的同在。在这座圣殿当中，空有宗教的仪式，但是却尝不到救恩的滋味。这个腐朽的宗教的信仰只是在围绕着一个建筑物而进行。那么我在这里要来问到，什么是我们的信仰呢？当提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的事物呢？是盖房子吗？是来筹款吗？是要来动一个，来起个 building 吗？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建造教会除了神的道以外，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因为唯有神的道是有功效的。除了你们，除了在摄像机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外，我找不到建造教会更好的材料了。因为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就是指着基督徒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你们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是要建造成一个宫殿。灵宫就是指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指神的圣殿。圣经指着一群的人，而不是某一个建筑物来说到，这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圣灵，这是神的殿。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是在圣经中用与圣徒不匹配的方式 来对待任何的人，我们若用恶毒的话语来毁谤任何一个人，我们若在背后来论断任何的一个人，用非常难听的话来攻击我们当中任何的一个人，其实你就是在拆毁上帝的殿，你就是在亵渎神的殿，而这在上帝的面前是极其严重的罪。而整个公会他们最终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恐吓两个使徒，唯恐这件事情越发的传扬在民间。恐吓别人，我们在圣经这里来看到，其实他们的内心当中首先已经感到恐惧了，是他们心里感到害怕，于是就要用手段让别人心里也来感到害怕。从这里让我们来认识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其实逼迫基督徒的人非常的荒诞，他们恐吓基督徒往往是由于他们对基督徒首先感到了恐惧，在他们逼迫之前，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被恐惧所笼罩了。撒旦如何的惧怕耶稣，那么逼迫教会的人也是同样如何的来惧怕耶稣的门徒。彼得和约翰受到逼迫，这是两个国度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可以来说，这是天上的国与地上的国之间的冲突，更具体来说，是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冲突，是无形的真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冲突。而这两个阵营的人虽然属于是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同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就发生了。于是该隐起来杀死了亚伯，法老起来就杀死了希伯来民族所有的男婴，哈曼起来就想要杀死所有的以色列人，希律王起来要杀死城中所有的男婴，所有的婴孩，一直到启示录。但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是已经定的，就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谈论到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朝鲜，是伊朗，中国，穆斯林国家，异教徒，总之我们想到的都是教外之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的，使徒保罗也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被关入监狱的，而最后也是在这个罗马的政权之下被砍头的。但我们也应当来知道，比拉多之所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在犹太人的控告和胁迫之下。保罗之所以被关入监狱，最终的殉道，也是由于犹太人的控告。这样的控告直追着保罗到了罗马城，他们都是以敬畏神的名义来逼迫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谓敬畏耶和华的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认识神，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1-3提醒门徒们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杀害亚伯的就是他的亲兄弟，杀害耶稣的就是上帝的选民，逼迫使徒的就是他们的同胞。因此很多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逼迫， 是来自于自己人。他们以真理的名义将刀剑指向我们的弟兄，将枷锁加在他们的身上，其目的不是为要来建造圣徒，而是要来践踏圣徒。面对他们的恐吓和禁令，彼得和他就来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分明是彼得和约翰在公会里面来受审判，但此刻整个公会被彼得和约翰来质问。公会的人除了恐吓，他们是无话可说的。当马丁·路德在面对教皇的迫害的时候，他在 Worms 的国会上说，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明白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才引述的经文令我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那么我不能也不愿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门。我们亲爱的主内的各位肢体，神的真教会虽然历经逼迫患难，但这些在上帝的手中都化为火炼的试验，显明圣徒的坚韧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永蒙保守。但那些破坏神的教会的人，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让我们一起来向神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所赐下的恩典令我们发出赞叹，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的福分。我们是被你的救赎大爱所征服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敬拜，将荣耀颂赞都归在你的宝座前。愿你保守西北堂众位的弟兄姐妹，因着敬畏神，我们谨慎自己的口舌，因着神的殿是圣的，我们谨慎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得罪神。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